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每周四与您不见不散的微声音，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一舒。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1881年的10月25日，一位伟大的人诞生了，他是西班牙的画家毕加索。
毕加索不仅在西方家喻户晓，而且在东方这位西班牙大师呢也受到人们的尊崇，人们对他的喜爱呢是经久不衰。
而且在亚洲有很多的亚洲的旅客是纷纷涌向西方的博物馆去欣赏他的艺术作品，每一次有这个毕加索的展览必是爆满。
那么最近年几千年来呢，这位多产的艺术家创作出的画作呢标价达到了数百万美元，备受富有的亚洲收藏家的追捧。那么在亚洲呢，其他西方艺术家的声誉呢也远不如毕加索，毕加索简直是西方艺术的一个代名词了。
嗯，而且毕加索的这个画作呢一直在全球的拍卖市场上，刚刚说了就是这个标价都非常高，也非常抢手，此类的作品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私人收藏家持有。在15年的时候，毕加索的名作《阿尔及尔的女人》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就以 1.793 亿美元的天价成功的拍出了，当时是创下了全球当代艺术品拍卖的一个最高的记录。
嗯，那么我们看 BBC 的报道哈，他说呢，大胆的着色、立体主义式的解构、人脸肖像和混乱的绘画构图，好像与传统亚洲意义上的美感相去甚远。但亚洲人呢，对毕加索的喜爱呢，令人难以置信。那么，为什么一位百年前出生的西班牙画家会如此吸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
那么这篇文章就把这个原因好好的分析了一下。因为有人把这个毕加索的作品的高价跟他在亚洲的流行程度就结合起来，一些富有的中国大陆人以及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收藏家呢，为什么他们对作品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比如说像这个静坐的蓝袍女子和戴贝雷穿格子裙的女子，这两幅画作分别是在17年和15年的纽约佳士得是4500万美元和6900万美元的价格被拍走了。
嗯，还有另一幅作品是叫克劳德和帕洛马。那么早前呢，在大连万达集团呢，在纽约佳士得是以2820万美元拍下了这幅作品。那么与纽约和伦敦拍卖西方杰作的一般方式不同呢，苏富比呢在3月31日呢，首次呢把毕加索的绘画作品胡安莱潘带到了香港进行拍卖。与此同时呢，还有拍卖行的展销，比方说面对面毕加索康多，将20幅毕加索的作品和20幅这个康多的作品呢是共同展出。
嗯
嗯，这是2012年以来的最大型的一个展出。
是，所以这个苏富比的画廊香港总监黄杰瑜先生就表示呢，中国的收藏家对天价毕加索画作的热情是从3到5年之前才开始的，之后毕加索就成为亚洲的收藏家的必有之物了。而且毕加索的品牌效应在艺术市场里面就等于我们女生对包包的这个品牌的定位，就是它在包包里面的品牌类似于就是爱马仕包，
奢侈品，
铂金包，而且是。
那么据报道呢，除了毕加索生平的浪漫细节之外呢，吸引亚洲人的还有毕加索的绘画美学。
他也说呢，毕加索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肖像画是贴近中国近代艺术，而肖像呢，在中国的现当代艺术里面是发挥很大的作用，尤其是49年以来呢，大陆的艺术家是接受过一些苏联的社会主义写实派的一些训练，所以在这种训练之下呢，肖像画在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其实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中国对欣赏肖像已经是非常的习以为常了。
但分析说呢，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熟悉传统风景画中多角度风格的中国人就会发现呢，很容易与毕加索的立体派联系起来。在对多视角图像的研究中呢，有专家发现中国山水画和立体画派之间有相似之处。 那么中国的山水画呢，蕴藏不同的视角，包含附属图像，这些在画中天衣无缝的结合起来，多视角表达呢是深入中国美学已经是几百年了。通过毕加索立体主义艺术运动呢，被引入西方艺术界的时间呢却是迟了很多。
嗯，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我们也看到在日本东京的武藏野美术大学的艺术史的田中教授也说呢，对毕加索来说，原始并不意味着低文化品味，而是不同于传统西方基于感知和准确客观描述的另外一种的表现形式。所以亚洲传统的表现手法是跟西方不同的，更多的是直观的表达而非概念的表达。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毕加索的表达方式其实是亚洲人所熟悉的，至今仍然是可以在日本的漫画中找到跟毕加索非常相同的表现方式。所以在毕加索在日本也是非常的火。
嗯，毕加索和日本的接触也是更早一些。另外呢，毕加索的艺术呢在韩国也留下了足迹啊。此外，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呢也记录到了亚洲游客大幅增长的一个记录。
嗯，毕加索基金会的主任阿古拉就说呢，毕加索演绎出了最高的创作自由，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备受重视，也成为大众非常喜爱和推崇的人物之一。而且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作品中反衬的生活的表达，也使他成为一个自由生活的一个标杆。
嗯，那么就其中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分析哈，最近一份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研究称呢，多位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包括达芬奇、勃朗、杜雷、德加和毕加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斜视。这是从他们的自画像分析中这个分析发现的哈，但是这个问题呢却有助于他们把平面的画作呢呈现出三维的立体感。
嗯，这个报道
有意思呢，挺奇怪的。
是，就是天才总有跟正常人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研究的作者呢，是伦敦城市大学的视觉神经学家克里斯托弗·泰勒，就认为这样的视力状况让达芬奇是不断的在单眼和普通视力之间进行切换，所以他才跟正常人不一样，能带来非常独特的艺术视角。而且他解释是说，如果你尝试闭上一只眼，那么世界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立体，就是非常就是偏平了一些，因此如果是三维的空间关系是更容易在平面的画布上面展现出来的。
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啊，就是看那种三维立体画的时候那画面都是一样的，就是相同的图案，
嗯，
就你两个眼睛就是焦距不一样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那种立体的画面，
三维的画面。
对，这也是3D 电影，也就是利用人的这种视觉聚焦的方式不一样，两只眼睛。
嗯，那这些人就如果说有这些不一样天赋的视觉能力的人，他在平常生活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困扰？
我对这个研究表示怀疑，对事情表示怀疑。
对，所以这个 Taylor 他就检视了六件这个达芬奇的自画作品，包括两个雕塑、两幅油画和两幅画像。他做了非常非常有这个科学性的一些衡量。他在这个瞳孔、虹膜和眼睑处呢是打上了圆圈和椭圆，进行了一个丈量，结果就发现在眼科上诊断出跟这个眼科上诊断出斜视问题的情况是一样的。虽然说现存的达芬奇的画像的数量是非常的少，那些作品是否是真的是达芬奇的，其实在很多学者跟专家中都一直有一些争议，但是他的这个科学性的丈量，我不知道
这个画像画的准不准确，是不是真的是他本人，那么都存在很多的争议。
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水下摄像技术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生物。外媒称呢，利用澳大利亚研究人员研发的水下摄像技术呢，研究人员首次在东南极洲外海的南大洋海域拍摄到了一种深海浮游海参，叫梦海鼠，也叫无头鸡怪。
嗯，我看到了这个图片，因为这个图片是非常的可爱的一个生物，是粉红色的，非常的萌。那据商业内幕网站的报道呢，此前 这种叫做梦寒鼠的生物仅在墨西哥湾被拍到过，而且澳大利亚的南极斯位商业长线捕鱼研发的这个水下摄像系统是在海面以下3公里的水域拍到了这样子的生物。所以澳大利亚的南极斯项目负责人德克就说呢，保护摄像头和电子设备的外壳被设计成与南大洋的牙鱼延绳钓相连，因此它需要极其的坚固
才能拍到这种生物，所以我们才到现在才发现它。那么澳大利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吉利安斯洛吉姆说呢，澳大利亚将继续在南大洋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气候变化和科学渔业管理等等。那么这种生物呢，就是我们这种摄像头发现的很多奇异的生物中的一个。
而且这个生物也不光是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外海被发现了，此前呢是在5月的时候，几个月之前，在这个佛罗里达州2公里外的海底湖，也被美国的这个科学家考察队发现了，他们是拍摄到这个梦寒鼠的进食过程，是 这个视频他们都拍下来了，是用多只脚，因为是个海参嘛，不断的抓这个海底的沉积物送进嘴里面，进食的过程非常的憨萌可爱，而且它是这个梦寒鼠通常是居住在200米以下的这个漆黑的海底，阳光没有办法照越到200米那么深，所以呢是很少被人类发现，没错。
那么因为它看起来像一只被砍掉脑袋的鸡，所以
科学家们一直叫它无头鸡怪，也有人把它叫做细梦者或者深海舞者，因为呢，梦寒鼠在海水中移动的时候呢，犹如轻柔曼妙的一个舞蹈，在跳舞一样。而且刚刚说到它这个颜色是很漂亮，是明亮的粉红色，成熟之后是红棕色，而且身体是半透明的，可以看到体内的肠子。所以这段视频在5月份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的管理局官媒发出之后，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NOAA的这个科学家将照片发布到社交网络后，网友就表示呢， 从没有见过如此怪异和神秘的海底生物。
那么提到生物，生物就得运动，刚才它是轻柔曼妙的舞蹈，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日常生活中为了维持体重呢，就都会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无氧运动啊，老是到健身房去锻炼身体。 工作之余抽空去健身房健个身，如今已经成了很多白领精致生活的标配。据统计呢，目前在中国大陆已经有3万多所健身房，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健身房最多的国家。
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办了卡不一定代表你就有这个时间跟毅力去运动。
我知道你是办了卡的。
我们是有这个福利的，我们是有公司福利的嘛，我不需要办卡，所以没有卡，所以去的多，对不对？是因为是免费的，如果花钱的话，反而可能是只是一种表示吧，就是把这个钱花出去了啊。我这样，我以为花了钱之后去的更勤。是刚好相反，我是觉得免费的我就要多去一点嘛，占便宜嘛。没有啦，在中国的健身房其实呢，
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是比较多的，因为有比较多的白领，我们也知道白领久坐是一个健康很大的问题，所以白领呢，他们会更倾向于说我要去花钱去为健康付出一份这个心力，至少要把这个健身房给办了。但是他们去不去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这个研究就发现呢，很多的白领只是把自己的这个卡给办了，给自己的精致生活加点料，然后呢拿到卡之后，很多人仅是去健身房洗了个澡拍照，然后朋友圈晒照打卡，但是真正能够完成健身任务的真的是寥寥无几。
嗯，
那么不能秀排名的健身应用呢，也没有人会去下载，所以呢都是为了作秀啊，给人一种作秀的感觉。
不是健身了。而且不仅仅是说他们办了卡不去健身房，因为很多人要去朋友圈发这个健身的截图啊照片啊，所以有一个指标，就是说健身的APP现在有很多嘛，因为我也有用，就是说你到室外跑步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它计量你跑了多少公里，然后你燃烧了多少的卡路里，有一个这个 健身的 APP 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健身的，所以呢在苹果手机应用商店里面以健身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能找到1900多个这个 APP， 从这个视频教练啊，教练 O2O 到运动记录有很多。但是15年到现在呢，这个健身 APP 的用户规模是一路高涨，四年时间里面是翻了好几倍了。
那么相信随着这个办公室的人越来越多，健身的 APP 会越来越火的，其中比方说我们的同事们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哈。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提到哈，天气转暖了，很多生物都出来活动了。ABC 的消息呢说，雨水潮湿的天气和丰富的花蜜呢引发了群蜂乱舞，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在悉尼市区各处可见成群结队的蜜蜂，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挺危险的。就连澳广 ABC 位于 Ultimo 街的总部办公楼外呢，也盘旋着嗡嗡嗡作响的蜂群。
所以这个澳广 ABC 自己就报道了一下这个事件，他们是在年轻的蜂后出身并且接管蜂巢之后，老蜂后就被轰出了蜂巢，从而引起了这个成群的蜜蜂是紧随这个蜂后，这些蜜蜂是出没在学校的操场、购物区，并且侵入了一些花园，就有养蜂人伯迪就成了入侵的蜜蜂和管理蜂巢的蜂群争夺蜂巢的钥匙，这有点像美剧权力的游戏里面上演的一个戏码。
那么蜂群呢也给家庭和学校造成了破坏。专家说呢，除了蜇人之后呢，这蜜蜂会蜇人哈，蜇人之后会严重的会造成人的死亡呢，他们不太可能在成群结队的时候蜇人，他们一般都是成群结队的时候到一个目的地就会停那儿，因为他们比较脆弱并且无家可归，所以呢千万不要去拿棍子或者是其他东西去赶他们，如果受到了惊吓呢，他们是会攻击人的。
而且他说他们抓住了蜂后把它放在盒子里，然后其他的蜜蜂就会尾随到后面，然后他们之后才会把这些蜜蜂给重新给他们找一个家。所以呢这个伯迪和他的合伙人就成立了一个公司，以确保悉尼的蜜蜂是能够持续增长的，保护当地的一些蜂群免受威胁，来提高人们对蜜蜂这种益虫所处的困境的一个认识。
那么无家可归的小蜜蜂可能是比较孤独的。那么 BBC 实验发现的孤独的一个真相呢会让我们有点惊讶。那么发现五个结果呢，其中的一条呢就是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孤独。
而且同时呢这个是 BBC 的这个实验里面是说75岁以上人只有 27% 说他们是经常感到孤独的，这个比例呢是比其他的一些调查高，但是最强烈的这个感到孤独感的年龄段其实是16到24岁，有 40% 是高于这个老年人是说他们感到孤独。
那么16到24岁正是自由自在享受人生的阶段啊，刚离开学校，更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也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候更孤独，这个调查结果还是出乎我们一点点预料的。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还有41%的人认为孤独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以及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孤独的人社交技能其实并不差。
还有呢，另外一个出乎意料的是，冬天不比其他季节孤独。还有就是常感孤独的人呢更有同理心，可能就是更能换位思考吧。
但是我觉得无论孤独感多强的人们对这个生理疼痛同理心是并没有任何差别的，但经常感觉到孤独的人可能会更加有同理心，因为他们亲身体会过被屏蔽在外的感觉，所以呢对这个相同处境的人是更加有同理心的。
最后一条我们简短的分享一下新浪新闻的一条新闻，这两天的一张出租车男司机敷着面膜开车做生意的图片呢席卷网络，这是一位台州的的哥，他身穿制服行走在台州临海的闹市街头，脸上敷着一张面膜之后被人拍照就火了。
但他同时也是被相关的这个部门进行了一些批评的教育，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呢虽然是引发大家对男士对美容的一个关注，但是同时也是对交通情况的一个威胁。
那么这一条新闻出来之后，他被火了之后呢，相信他不孤独了。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需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一舒，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